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13号将会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专家认为日本藉由与东盟的互信关系建立七国集团、民主阵营和东盟的合作桥梁，但是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完全拉拢东盟选边站。东盟与中国在2021年与美国在去年分别升级了关系。本月日本和东盟的外长会议是为年底日本与东盟升级关系的会议成功而推进做准备工作。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中旬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东盟相关的外长会议，力争与东盟各国携手制约中国。林方正7月13号将会出席日本与东盟外长会议，与东盟确认在安全保障、经济和海洋领域的合作，并且当日出席东盟与日中韩，即是东盟加三外长会议。7月14号计划参加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包括美中等区域外国家的东盟地区论坛。日本是本届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在此前的7月6号，日本法务大臣斋藤健等七国集团司法部长与东盟各国司法部长在东京举行特别对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开幕仪式，致辞的时候说，感到成为东盟与七国集团的桥梁是日本的使命，期待这次对话成为目的在于进一步合作的新出发点。据《妙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俄罗斯、中国为主的威权主义阵营，以及是七国集团等民主主义阵营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有鉴于中国在东亚地区造成的安全、外交、经济等威胁越来越大，日本必然利用日本与东盟启动交流50周年的机会，为七国集团和东盟拉近关系。他对《妙之音》说，
日本利用和东盟友好合作50周年之际，7月初在东京召开 G7 和东盟的法务大臣会议，让双方司法首长首次面对面对话。
他说，日本利用和东盟友好合作50周年之际，7月初在东京召开七国集团和东盟的法务大臣会议，让双方司法首长首次面对面对话。7月中旬，外务大臣出席雅加达的东盟外长峰会，作为年底在东京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的推进工作。日本挑起责任，搭起东盟和七国集团的桥梁，藉此机会强化民主阵营和东盟合作。蔡石芬说，日本与东盟之间有长达几十年的合作的关系，而是东盟最信任的国家，最适合是作为西方民主阵营与东盟之间的桥梁。他认为日本将藉由今年与东盟的各种的会议的机会，就国际性议题深化讨论，宣传七国集团的阵营的立场和举措，促使东盟对中国的态度略为调整。在个别国家的耕耘方面，蔡石芬说，是现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构再现，越南和印尼又是列强的主战场。他指出，越南国民用双脚支持日本的全面战略伙伴，前往日本的越南留学生和劳动者大幅增加，就是具体成果。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在6月17日至23日正式访问印尼，以最高的规格促进两国友好亲善关系，这些是继承安倍路线的特征。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经济合作仍然是日本拉拢东盟国家的主力。他说，日本区域发展策略之一是协助区域国家创建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日本与东盟在2025年东盟伙伴关系总体规划与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合作是有了交集。王卫华说，岸田内阁新政策重视经济安全战略，经济安全是日本确保经济和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优势。日本与东盟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确保彼此的作用。但相反，日本策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的关系。他认为，基于不结盟原则和权力平衡的考虑，东盟希望能够引进各国的投资，推动区域经济整合，但并不想将重点放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上，因此会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软实力的竞争，避开战略安全伙伴或者军事安全硬实力等敏感度较高的竞争。他说，东盟国家对于各国的投资、提供融资、敞开双手欢迎，而对日本来说，经济软实力最能够提升他们在东盟、在国际的影响力。 日本媒体共同社7月1号报道，林方正7月中旬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将会考虑到中国问题，就力争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寻求理解，并且希望与同中国关系深厚的东盟再次确认海洋合作等，促使他们向日方靠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话，目前为止，在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物质经济支持规模上，日本或者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很难与中国竞争，但是日本一直致力于提供制度面的进程的经验，建立与东盟的互信关系。例如7月6号在东京召开首次的七个集团与东盟各国的司法部长对谈，就是向东盟提供法治的完善的支持。另一方面，古贺庆说，日本积极地向东盟提供机舰雷达、防卫装备以及国际合作等软性基础设施发展的知识，帮助东盟国家建立自我保护的能力，以期减低东南亚受中国等非民主势力的负面影响。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说，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7月5号将防卫装备移转的论点整理交给自公两党的政调的会长，主张将防卫装备移转至其他国家，藉此强化日本和被供应国的关系。他说，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开发新的战机，将来北约应该会想要购买，或者东盟国家也都想要，这样可以大幅增加生产，降低单价。如果是日本不能够输出，这样订单就会被英国和意大利独享，日本失去与东盟强化关系的机会。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表示，日本与很多东盟国家都签有防卫装备品 K 技术转移协议，并且长期是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提供船舰，是承诺协助越南加强海岸巡逻队和网络战能力等。他说，日本提供东南亚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和海洋领域的合作，好处是降低地缘政治冲突的敏感度，是避免直接介入南中国海冲突的战略选择。王慧华认为，日本藉由改善法律制度方面的援助，或者提供巡逻船艇和设备，加强海上执法能力等，拉近与东盟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印太战略的基础上，而这些具体的作为都牵制住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国际商业杂志日本福报司7月3号刊载一篇的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开始萎缩，逐渐被其他国家和国际投资组织取代。该分析提到，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单一投资者的比例已经从 25% 下降至只是到 14%。 另一方面，日本持续投资，2015年以来累计金额几乎赶上中国。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说，在疫情之后，观光产业恢复运作，数量庞大的中国观光客是一块大饼，东南亚诸国都很期待，但中国都面临着人口减少的课题。
中国经济发展轨道类似日本，已经进入中度经济成长的阶段，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课题也类似日本。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轨道类似日本，已经进入中度经济增长的阶段，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课题也都类似日本。蔡石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历战后复兴、高度经济成长、日美贸易摩擦、中度经济成长、泡沫经济破灭，被称为失去的30年，而中国正是走向这个30年。他说，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优势将会继续衰退，影响力就会随之减弱。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表示，虽然中国与东盟是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存在着主权的争议，东盟不可能全面靠向中国。他认为，东南亚地区是大国利益竞争的主要舞台之一，而东盟各国的意见亦都经常相左，日本、中国、美国都不可能让东盟选边站，只能够尽力保持战略关系的正常化。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啊，他们在他们心中理想的图像啊，比较像是多极化世界以及单极化的亚洲。
他说，从中国角度来看，在他们心中理想的图像比较似是多极化世界以及单面化的亚洲，但是基于不结盟的东盟印太展望政策，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地拉拢东盟国家，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追求单极化的亚洲，看来都是高难度的战略挑战。以上是每个焦点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